平安，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乃是这一位卢普君王。这一位王，他的宝座乃是用木架和铁钉所建构的。这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这何等感动我们的心！请我们翻到新约雅各书第二章。新约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翻到的话，好不好？请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念这几节的圣经。来，你们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因为凡遵权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乃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第十三节，好不好？我们大家再一起来练一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交通过许多次。我们知道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不能从雅各书来读说一个人他是要怎么样的得救，因为雅各书基本上他不是在讲一个福音的真理，他乃是讲一个人得救以后他要怎么样来生活。当一个人有了一个新生命之后，他生活的样式应该是怎么样，他生活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在雅各书这里头，他这不是讲到一个人得救与否，乃是讲到一个人得救以后他应该有的生活。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不然的话，当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在里头，我们就堕到一个不能非常迷惑的一个光景的当中。我们在读过的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帮人原来都是在罪恶的里面，原来我们都是在情欲的当中，我们是随着自己的肉欲情欲在那里而行。所以说犯罪对我们而言是一定的，但是神他用真道，用他的话重生了我们，他把这一个新的生命赏赐了给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都是因着神莫大的怜悯和恩典。但是不仅仅是一个人重生以后就算了，他在这里讲到说，一个人是用真道所重生，并且我们这一个人重生以后还必须要常常听到。那个意思就讲说，神是用他的话生了我们，并且用他的话来滋养我们，使我们这一个新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茁壮。但是雅各在这里也说到说，我们不单是要单单听到，并且我们要行道。许多人对着我们自己而言，我们的经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信主以后，我们是常常的听到，我们小组里头查经也好，我们主日来听信息也好，我们主日学里头都是听神的话。但是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人不能单单听到，并且要行道。他后来就讲到说，一个人在生活的里面， 要常常查验、观察、细看这个全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所以说你看雅各他在讲到我们不但是要听到要行到的时候，他后面就把到跟着这个道，就跟到神所赐给我们这一个全备完美的并且是使我们能够自由的律法相称的。那我们就常会讲律法能够使人自由吗？那这里头，那当我们想到这个讲到的自由，不是让我们为所欲为。一个人信主以后，他因为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不但是过往的罪，现在的罪，并且你将来所要可能都犯的罪，神都赦免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为所欲为，这叫自由。这不是圣经上讲的自由。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宁愿有耶稣》，他那里讲到说，虽然世界上的君王他能够统治万方，但是他却不自由。他为什么不自由呢？他为什么不自由？你作为一个君王，你可以统治万方，多少人都要听你的，你可以为所欲为，但他说你不自由，因为你却被罪所辖制。你想做的你做不到，你不想做的你偏偏去做，因为你是在罪的权势底下。圣经里头讲到这个自由，乃是说我们这一帮人相信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了，我们今天得自由了，我们能够在神爱之光明的国度里头。那你说不是，那我们今天还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想做，我们还是做啊，我们想该做的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啊，好像没有改变嘛。这里头有一个绝大的改变，今天我们不是在罪的权势底下，今天我们是在神爱之光明的国度里头。我们不但只是搬家而已，只搬家的话你这个人不会改变的。神在当我们 move 到神他光明爱之国度的你的时候，他把一个生命给了我们，这个生命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里头随时提醒我们，并且他也把他那死里复活的那个大人放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里面有战胜死亡的那个人力，说按照圣经上来讲，按照神的话来说，我们可以抵挡罪恶。所以说在这里他讲说，一个人如果我们查看这个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时候，雅各归纳了三件事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注意的。他说第一件事情，你要勒住你的舌头啊，话语。所以说雅各在这里头他提到，你看圣经里头其实不光是雅各，保罗也非常强调我们说的话。那其实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也是非常强调，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太轻忽我们个人所说的话语。那其实圣经是非常注重我们说出来的，因为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这其实表达我们真正内心里头的光景。他说第一个，你要勒住你的舌头。他说第二件事情要注意的，就是你要看顾那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其实我们在想的话，那照着字面来讲，那就只有孤儿寡妇我们需要看顾。其实这个意思是讲到神他有一个心意，那些在受逼迫的人当中，那些在困苦的当中的人，是我们应该用特别的付出代价来关心他们。你要看顾那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是第二件事情。他第三一件事情是不要沾染世俗。所以说你看到哈，在这里头他有两件事情，一个人信主以后，三件事情里头有两件事情是从你自身开始的。 第一个，舌头话语的注意；第二个，跟世俗、跟世界的潮流、世界的诱惑保持距离。那一个是对着你周遭的人，你必须要关心，必须要付出爱。所以说到了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雅各就立刻就着看顾那些需要的人的这一件事情上，他讲了一件事。他讲到说，弟兄们，既然我们已经信这一位荣耀的耶稣基督的话，他说我们就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好，他说这个很重要。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按照外貌待人的话，这真的是没有什么的，因为我们按照人的本性，我们人都有个人所喜好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很多时候是根据对方的外貌。那这里的讲的外貌不光只是一个外面的情形的啊，其实就讲到一个人的出身，他的家世如何，他的财力如何，他是不是有权势。那这是很普遍的。那雅各在这里就立刻就提醒我们说，我的弟兄们啊，当我们说我们既然信奉这一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以貌取人。因为我们这一位神，他不以貌待人，他也不偏待众人，他不偏心的。神的本性就是如此。所以说雅各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讲到来到会堂当中，一个是很有钱的人，一个是穷人，立刻这个有钱的人就受到不同的待遇，而贫穷的人，那他们怎么观察的？是跟着他的外貌看出来这一个人很有钱势，受到一个特别的待遇。其实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讲，我们的这个人呢，天性，你就想想看，我们从小我们喜欢往来的人，我们喜欢交的朋友，我们也都是愿意跟那些比我们强的人，说好听是我们想效法他，多近朱者赤，我们能够他强，那我常跟他在一起，我慢慢也会变成那个样子。那比我差的人尽量远离。那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其实我们是知道，其实我们是很自私的。为什么我们喜欢那些富有的人交朋友？因为很有可能他可以给我 something， 他可以帮助我一些嘛。那我如果跟一些比我还穷的人在一起的话，那个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你要付出一些。所以说我们人基本上是愿意得，不愿意付出。雅各在这里说，我们不可以以貌待人，我们不可以偏心待人。我们既然对着神有信心，我们就不能偏心，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不偏待人，他也不以貌取人。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那他接着讲了这几个理由，他前面在讲了这一件事件发生在他们的当中，但他后面就举了有三件事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做。那在这里从第二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他用了三个岂不是，岂不是，岂不是。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说，他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如果在我们的当中有人受到不同的待遇，是因着他的家世，因着他的背景的话，这是不可取的。那你说那我们要一视同仁呢？这个倒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今天因为伯父母他不方便，他下车的时候立刻招待就上去帮忙扶他出车门，帮忙他带领到这个座位来签，这应该不应该？绝对应该的。这个不是雅各在这里所强调的， 雅各在这里所强调是因着你看到这个人因他有权有势，你就对他不同的待遇。雅各一直在这里讲到说，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绝对要帮助他。所以雅各说，你们岂不是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你用一个，你在决定着这一件事情要做什么的时候，你是用你一个邪恶的思念、意念，这个是不好的，不是出于神的，来断定人。原文其实就是做，你在做那一个审判官，你来决定一个人该受什么样的待遇。一个人受好良好的教育，我就对他这样子；一个人水平很低，我就对他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你在那里做一个审判的工作，他说这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点。他第二个讲说，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吗？要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他说神的心意是拣选那些贫穷的人。这个贫穷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可以讲在物质上的贫穷，一方面讲在他灵里面的贫穷。所以说神他拣选世上贫穷的人，为了要让使他们能够在信心上能够富足，好让他们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人的国。这是你讲到国度哈，神要建立一个国度，而这一帮人是哪一等人可以进入这个国度里头？爱神的人。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头，那我们感觉到神，我们说神不偏待人，但在这里好像却神是偏待人嘛。神拣选世上贫穷的人，那意思是不是说神对着富足的人他们都没有得救的机会呢？看字句的话，如果再看到下面这几节的话，雅各对着富人的那个批判，那我们好像感觉到哎呦，真是富人没有得救的机会啊，那神不偏待人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当我们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别处的圣经怎么说。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不好？麻烦打一下好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节、26节到28节，我先来练，我练27节。临前1章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这一段你练起来的话，你觉得雅各讲的跟这一段完全相符啊？因为神就是拣选那些世上愚拙的，那些没有的贫穷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看26节的话，我们就失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26节那里怎么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人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那是什么意思？神拣选人的当中尊贵的不多，不多的意思是什么？是没有还是有？有。你知道早期哈，在美国啊，美国的居民原来大部分都是什么原住民嘛，后来这个从欧洲来的移民来到美国以后，所以说在美国那时候早期的移民的成分 大部分是依着就是印第安人，要不是外来的从欧洲来的移民。所以说那时候有没有华人？也会有的，有一些华人被卖来做奴苦工的。但是我们要问，华人是多数还是少数？绝对是少数。那在神拣选的当中，大部分的是愚拙的，是无有的。那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二十九节给我们一个答案。二十九节在那里说什么？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话什么意思？神拣选人，把这莫大的恩典给人，要让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自己的。我们想想看，今天贫穷的人，今天极有需要的人，他们来到神面前像一个乞丐一样，当他们得到神所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拿到的时候只是说，主啊，我不配，我不配，全是恩典。今天为什么有钱的人信主比较难？这是按比率的，圣经上里头这个也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事实。有钱的人你传福音，有势的人你传福音，非常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是他们的权财，是他们的权力。所以说我特别喜欢哈，在圣经当中中文版的有一个翻译，这个富人这个字啊，原文呢、啊，在中文版，在其他的地方圣经里头，新约里头，它翻译成为财主。财主，你知道为什么这一帮人他难进天国呢？你把这个两个词仔细想想看，财主，因为他们的一生，他们靠的是什么？钱财，钱财是他们的主人。所以在这里看，让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说，神拣选那些贫穷的人，神岂不是拣选了这些人吗？要让这些人在信心上能够富足起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说，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去公堂吗？这一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蛮困惑的，因为这时候一定有当时的背景啊。为什么这些富有的人把这些贫穷的人拉到公堂里头去呢？那其实我们在读到后面的时候，还有在看到新约四福音里头的那些描述当时的背景的时候，主耶稣也讲到一个相类似的比喻，都可以让我们稍微思想一下，想象一下，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帮富有的人，他因为有钱财，一者是借贷，一者是有人替他工作。第五章那里讲到是这些富足的人，别人替他工作，他欠他们的钱财。所以说这富足的人，他们也许放高利贷，但这些贫穷的人还不起，就被这些富足的人拉到公堂里头去。雅各在这里说，这一帮人是受逼迫的人，你们反倒羞辱这些人吗？你们为什么要羞辱这些穷人呢？在这里头让我们看到雅各他讲到这一件事实，就是当我们偏心待人的时候，这是不讨主的喜悦。但如果只是不讨主的喜悦的话，其实这我们就觉得还是一件小事。雅各接下来讲说，这是一件得罪神的事。其实你要仔细想想看哈，这一帮人他们对着进到会堂里头的人，来到这个聚会的地方的人的时候，他们是偏心待人。如果 他们把每一个人都当作富人那样子的待遇的话，雅各需不需要指责？不需要。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出在我们是选择性的表现我们的爱心。最近两岸都在庆祝这个八年抗战胜利，两边都在八年抗战的结束胜利，所以说报纸上现在经常有一些当时有关当时所发生的事。我看到一点很小的一段小的记载，很有意思。他就讲到胜利之后，这个委员长就是蒋介石啊，他就邀请毛泽东，那时候毛泽东势力还不是很大，整个中国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底下，他就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一下如何共治这个国家。那毛泽东当初是不愿意去了，但是后来终于愿意去了。去的时候在会堂的当中之后，蒋介石就跟他的秘书讲说，毛泽东这一个人不可以小视。那个秘书就说，为什么呢？他说啊，毛泽东这一个人呢，烟瘾是非常大的，他是手不离烟的。但是在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他知道我不抽烟，他一根烟都没有抽。你看到没有？那有人说，哇，蒋介石观察入微啊，他看人看得非常细。那有人就说，那毛泽东也不简单啊，毛泽东这一个人是非常尊重人，他能够利用他的耐性忍耐，他的烟瘾尊重人。我看到这里我真是有点好笑，这怎么是尊重人呢？对着一个蒋委员长，你禁止你自己不抽烟，你尊重他，应该的。但是如果今天是你跟一个你的队伍里头的一个伙夫班长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抽烟两个小时，那我说你是尊重人。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选择性的对待人。所以说雅各到了第八节后面就说，经上记着说，你们要怎么样爱人如己。他把前面让这样子，当我们在读的时候，让我们会看到好像妇人一无是处。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往往也犯同样的错误哈。我们读一读，读到这一点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极端的放大。雅各怕我们犯这样子错误，他立刻就告诉我们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所以说你看到雅各他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学习，他自己被称作为公义的雅各，他的双膝像骆驼皮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祷告的雅各，但是他的一切的根据是他读神的话。所以说当他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走向，他不是去找人商量，他是从到回到神的话当中。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富人来你爱他，穷人来你也爱他，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不是选择性的对待人，要爱人如己。那当我们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爱人如己，经上记着说，到底哪边有记载呢？其实雅各那个时候，我想他们拥有的大概就是旧约。 在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头就讲到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神。在旧约里头就有这样子的教导，但是我想他受到影响最深的恐怕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那里头二十二章三十五节到第四十节那里，有一个律法师，你知道律法师哈，都是研究圣经的人，他们对着圣经是非常熟的。他来试探主耶稣基督，他问他说，夫子啊，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主耶稣怎么说？要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这是第一并且也是最大的一条，他其次相等的呢，就是要爱人如己。下面讲了一句话，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啊，后面还有一个啊，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不光是律法而已，是所有先知的一切的讲论的总纲。爱神爱人如己。哎，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因为信主稍微有一点年岁哈，我们都认为这句话讲的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哈，主耶稣讲这句话哈，很不合乎逻辑。人家律法师问你说，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就好比啊，一个人出来考了法官的执照，他为了要好好的学习，他就去问他前面的前辈，他说：“哎，前辈啊，你觉得在美国的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最大的？”我想那个老前辈恐怕多年的经验会告诉他说，也许杀人犯这是最大的，是不是？哦，不、哦、那也许是强奸，把人家家杀了，然后把人家强奸了又把人家杀了，所以说律法对着这种人严处。主耶稣回答很奇怪啊，人家是问他律法就说你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主耶稣说要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啊？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把律法局限于辖制于我们的，但是神把律法给我们的时候要显明他自己的本性，律法是神本性的显明，而神就是爱。所以说他说第一条并且是最大的就是爱神。弟兄姐妹，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我们开始的学习就是学习好好爱神。你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有一本小册子叫做旧之乐，这是除了圣经之外全世界发行最多的一本书，旧之乐，它的作者是 George Carding。这一本小册子就讲到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你该有的确据和呢应该有的喜乐，帮助了很多，有的人信主很多年搞不清楚，他帮助了许许多多重生得救的人。当 George Carding 97岁的时候，他头脑已经不清楚了，很多以前他讲的事他都忘了，
很多人去看他，因为他非常在这个信主的人当中非常受到推崇，因为帮助了许多的人，很多人去探望他，没办法怎么交通了，但是他总是讲一句话，他说我不能没有他，他不能没有我。弟兄姐妹，他前面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能没有他，那就是讲到这一个人他爱神啊，因为他享受到神的爱在他的身上，我不能没有他，因为神是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每个人都会背，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不能没有他，因为他是爱我。神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当中也许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神是爱我们的，神的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两件事情来显明出来他爱我们，不至灭亡，怜悯。我们本来该得的是灭亡，地狱火湖的材料，但是因着神怜悯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恩典。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借着怜悯与恩典，将神的爱显明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说他也说到讲，他不能没有我，那个是讲到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人因为他太爱神了，神的心满足啊，他说他不能没有我。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说主耶稣来到地上说，这个爱是何等爱神。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你生命里面的一切就会走到这条正路上。那我们当中许多人都会讲说，哦 ，George Cardin， 哇，这都是属灵的伟人，啊，就像圣经里头，我们也读到保罗、雅各、彼得，他们讲的许多的事情都是我们做不到的，神对他们身上有特别的怜悯，是吗？以前在我们当中一位老的姐妹，96岁 ，George Cardin 97岁。这一位老姐妹96岁，前几个礼拜身体不舒适吐血，被诊断癌症复发。那医生也很清楚知道，这个年龄又是癌症复发，时间很短暂。不但家人知道，我们的姐妹她自己也知道。有弟兄去看她，去看他的时候，你一点都不感觉到这是一个病人，并且是一个临危的病人，满脸笑容，满脸笑容，一点不虚假。他所在那里交通的全部是神怎么恩待，神怎么带领，都是讲神的作为。那我想到这一个姐妹，她身上所显露出来的，那我想到保罗说的一句话：“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知道，我们这一些人一生因着怕死，都成为罪的奴仆。但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也像我们这些人一样有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这是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所行的事迹。死亡辖制我们，罪辖制我们，死亡也辖制我们。
但是当我们看到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真是从心里头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在那里对着死亡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是今天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态度，何等大的蒙福。
所以说雅各在这里说，一个人爱主是理所当然的。对着保罗而言，他这样的蒙受神这么大恩典的人，他最后里头心中出了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16章那里他讲说，若有人不爱主怎么样，
这人是可咒可诅的。
这是他从心里头呼喊出来的，因为神的爱太大了。他接着下来主耶稣就说，那其次也相似的，就是跟这个一样重要的，就是要爱人如己。因为律法和先知一切的讲论都包含在这里面了，爱人如己。
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爱人呢，原文它是爱邻舍像自己一样。
因为爱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我们没有特定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的爱好像给不出去，因为我们都承认我们太有限，我们能给的太少啊。你说我要爱人，哇，这太范围太大了。其实他那个原文是爱邻舍。
那其实马上我们就来一个问题了，好好好好，这也没问题了，那你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
是不是我们人就会，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子嘛？你给我一条爱的命令，那你说我要爱邻舍，那我看一看，今天弟兄姐妹是我的邻舍吗？还是我们家住的隔壁邻居是我的邻舍呢？
我们没办法逃避这个问题，因为圣经里头已经有答案了。在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第37节，这是我们大家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那天也讲到有一个律法师，他来问主耶稣说，我要怎么样得到永生？主耶稣就跟他讲了说，你要爱神，你要爱人。他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我们好不好麻烦打一下路加福音10章25到37。所以说主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我刚才也提到过啊，律法师其实他们的圣经比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可熟了。所以说他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跟主耶稣回答是一样的。所以说他有一个什么标准答案。今天我们许多人在属灵的事上我们都有标准答案。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子行就必得永生。那下面那他立刻就想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那你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的时候，落在强盗的手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过去了，就是没有理这个人。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在圣经里头好多处讲到主耶稣看到众人他就动了慈心，好多处讲到耶稣看到人的需要他就怜悯他们。所以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到他就是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给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哪一个啊？所以说是怜悯他的，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例子，是讲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落在苦难当中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同意吧？那一个人被人家打得半死，谁是他的邻舍呢？是真正怜悯他的。那许多时候我们也就停留在这里，所以说爱邻舍好像你自己。所以说这个邻舍就是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当你知道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应该帮助他，你就应该施怜悯在他的身上。但这也其实我们还缺少，在这一个故事当中我们还缺少了一点点。因为在这故事里头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爱邻舍好像自己的时候，你想是你付出还是那个邻舍付出？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所以说当你做这一件事的时候，是你付出还是你得到？听得懂我的问题哈？要爱人如己，你要执行这条命令的时候，是你在付出还是你在得到？啊，你在付出嘛？好比说今天我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他家里发生了变故，他没办法过日子了，我为了要爱他，因为我知道他有需要，所以说他就立刻成为我的邻舍，是不是？我爱他就有爱的行动，我在物质上，我在精神上，我来帮助他，所以说你是付出者，同意哈？可是你看看主耶稣讲的那个故事，邻舍是付出者。为什么我说邻舍是付出者呢？因为那一个人他说你要爱邻舍如己的时候，那个己是被人家打在地上的，他什么事也都做不了的，宗教救不了他，那些祭司他们圣经也是比我们熟啊，那些立位人都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宗教救不了这个人。他们看到他可以摇摇头说一句真可怜，但是他们还有事要办，他们要赶到圣殿里头去，他们要敬拜神呢。这一个人他能够爱那个撒玛利亚人吗？这个人完全无力，是那个邻舍怜悯了他。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要困扰你们。哎，你刚开始不讲的时候我还蛮清楚的，我要爱人如己，这个爱人这个人要爱人这个人呢，要变成缩小一点，是要按邻舍，邻舍是谁呢？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那好，我回去以后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去尽量的去做。哎，那你现在又讲了反过来了，是邻舍爱我，邻舍怜悯我， 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老实话，雅各在这里说，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住，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在这里把一个我们担不了的担子给我们吗？你不是守住某一条啊，他说你要全守啊，这才是好的。要爱邻舍像你自己，我们可以头脑明白，我们可以尝试去做，我们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的邻舍，他来怜悯我们。这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他用油和酒包裹了我们，让我们这一个人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才能够说，靠着神的恩典，靠着里面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人，我们才能够说要爱人如己。所以雅各接着说，如果你们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了。所以说我们一开始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按照肉体的喜好来判定人家外面肉体的表现。所以说你看这个按外貌待人的时候是两方面的肉体啊，你自己的肉体，你也看别人的肉体。我们觉得这都小事，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但今天愿神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跌倒，就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他这个律法乃是讲到这至尊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法，这条律，这条爱的命令，就定我们为走偏了正路。犯法是什么？就是原来神有一条道路，但是当我们走偏了，这就是犯法。罪，当我们在那里讲到罪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达到那个靶心。这不是一件小事啊！所以弟兄姐妹，愿意神恩待我们，当一个人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他的根基是根基于在要爱神。一个人能够爱神，那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当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真实的体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 echo 这个爱，我们才能够对着神的爱有回应，我们才能够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都会动了慈心。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我们看到我们周遭人的需要，就动了怜悯之心，我们才能够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你自己。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怜悯了我们。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悲惨的光景，你心里就动了慈心。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爱里面有怜悯，有恩典，这都不是我们所配得的，
我们所配得的乃是地狱的火湖，但是你这样子的爱却莫名其妙的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能俯伏，只能敬拜，求主这爱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来爱你，也能够爱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